南无阿弥陀佛。站念佛，当下起。38，欢欢喜喜，无量光明，年年岁岁，无量光寿。这个一个是讲依报，一个是讲正报啊。欢欢喜喜是我们依报啊，年年岁岁是我们正报。这个欢欢喜喜不是我们贪着于名利啊，吃喝嫖赌，看电视啊，人家的结婚，吃喜酒啊，这个欢欢喜喜，那是造业的行为啊。所以这个人欢欢喜喜，是对佛法啊，对阿弥陀佛的无量观寿升起欢喜心。所以我们修行呢，不要一天老半年挂着，要把这个眼睛翘起来啊，这个嘴角呢对上啊，要有笑容。所以在家里争名夺利，到了一个步行街，我看到你们都很开心，到寺庙来反而不开心的样子，就非常不好啊。所以刚刚学佛挺开心的，学佛久了以后呢啊，心里面都是沉沉的感觉，这样就不好。所以呢，你要感受到能学佛一种欢喜心，因为只有内心中充满了光明才会有欢喜心。因为内心中没有光明就是阴暗的，阴暗的心态会怎么样呢？就是阴森森的，更有一种恐惧的感觉啊，就像晚上走在夜里没有一点光明，走路战战兢兢，这种状态就不好。所以啊，心中要有一份光明，光明就对佛的一种欢喜心。至于在你依报上，依报跟正报它是同时的，有正报必有依报，有依报必有正报。因为无量光是因为无量寿，因为无量寿哦，我有无量光，所以无量光是相，是方便，无量寿是体，它属于离体，无量光是事体。事是代表十方尊生，离是代表啊这个十方尊生之体。因为没有离，尊生法界现象它是不存在的啊。如果从事上我们不无理，那事上就是生灭，我们攀缘于生灭执着啊，所以这种欢喜都是世俗的感官刺激。那就是呢，你小小的自戒啊，如果在无量寿里面升起你的喜，那就不一样。为什么？无量寿中升起的喜是从内心里面升起的喜，而这种喜的话是不管是在任何一个环境中都是欢喜的啊。也就是说你走在外面走在里面，你知道了阿弥陀佛无量寿一切法界都是方便，所有众生都在无量观寿中，那当然是欢喜了啊。所以去去啊都是会啊，欢喜状态，也就是说，啊，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啊，无量寿的方便啊，无量寿是体嘛，一切尊生都一体我发嘛，十方尊生、十方法界啊、十方境界都是从无量寿里出来，没有无量寿就不可能产生昨天、今天、明天，没有无量寿就不可能产生空间，没有时间哪来空间？没有空间哪来的境界了？那就是舍出一切我见、分别见、执着见，你看到的全是啊欢喜啊欢喜。所以这个欢喜，这个无边就是没有障碍的意思啊。就是说，所有啊虚空大地、山河及星球都障碍不了我的欢喜心。 啊，那就像光明，我们世界的光明啊，可以用墙壁割住，但是阿弥陀的光明是地球也割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地球本身就是光明，怎么割呢？所以呢，它叫无边啊，这个光是无边光。如果你悟到无边光的欢喜才是真实的，只要是有边的光，你一定是假的，知道吗？所以你观察一下，你看到无边光没有？你这个光，只要你看到无边光，你一定会欢喜状态啊。所以无边光就没有障碍，那看你的欢喜有没有障碍。有欢喜有障碍，那就肯定不是从阿弥陀佛的出来，是从你妄想分别感官上面啊显出来。那我们修行人呢，要去去这个感官无明分别之中这个假欢喜，我们要获得阿弥陀无边观的这个体啊。所以这个无边观它叫欢欢喜喜无量光明无边光明，年年岁岁无量光寿，就昨天今天明天啊，寿命是无量光寿。如果你觉得你身体死了就没有寿命了，那这个寿命肯定不是啊阿弥陀佛的无量寿，是你妄想的无量寿，妄想的短寿。如果你把你和阿弥陀佛怎么样能观察到你在阿弥陀佛无量寿中，就是你跟这个世界的生存空间都从无量寿中出来，就是不管你死和不死啊，因为你和这个世界都有依托于无量寿而显现。至于无量寿可能在你身体上，也可能在这方上，也可能在拜殿上面，也可能在大地上面，也可能在虚空里面啊。至于这个寿不是指我们这个肉体的寿命，它应该一起去都有一个寿，这个叫做年年岁岁啊，每一年每一天每一时每一秒钟这个寿都在，这个叫做无量寿。所以这个寿，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寿命呢，啊，是你的妄想执着认为它独立存在，所以就产生我长寿短寿，所以啊，我活了八十岁。其实你感觉到你自己有活八十岁的这种概念，这是你一个妄想。其实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有地火风水组成的。这个身体牙有色组成的，不都是有声音、鼻子与香味，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才建立一个我。只有我它是空性的，它是不可得的，水里月亮是不可得的，所以证明我在法界之中，所以法界跟我是一体的。所以要了解，我活一秒钟世界就是一秒钟，我活一秒钟这个大地就是一秒钟，我活一秒钟虚空就是一秒钟，我活一秒钟灯光也是一秒钟，我活一秒钟一朝一暮的一秒钟，这一秒钟都是同时的。所以这个一秒钟的体是什么？无量寿，这叫无量寿。所以没有一个众生不在无量寿，所以时时刻刻年年岁岁啊都在无量观寿之中啊，知道吗？叫无量观寿，这个才叫做无量啊，无量观寿。好，我们知道了无边观没有障碍，无量观寿没有任何障碍，你要悟到这个体。所以你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世界上，你就感受了当下，当下无量光无量寿的体，知道吗？是因为无量光一个我，是因为无量寿一个我。如果没有无量光，没有无量寿，我就不可能映现出来，这是映现出来，虚的影子映现出来。所以呢，这个当下，当下承担，就直下承担，切莫求显，实在是没有一点悬。什么叫悬呢？啊，我打个悬的这个意思给你呢， 啊，不至干头再上一步，这个叫做悬，知道？就是说你爬那个树杆子，爬到顶了，再没有地方走了，再爬一下，没有了怎么爬呢？不爬，你不爬是停止，你爬，你爬上去吗？爬不上去。但是呢，你不能够下来，不能下来，你也上不出，怎么办？这个时候延迟大段，你悬，知道？所以这个悬的话，要靠悟道才能悟入，不然的话没办法。所以呢，这个净土法门，真正的佛法它是没有悬的，有任何悬都是不能悬虚。只有道教讲悬，什么叫悬呢？我背后有一个人，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去抓，但是又知道在那个地方，这个叫悬。所以呢，佛法里面他不能够求这种悬，这种悬的话就变成异类。佛法是明明能了，清清楚楚，非常清晰的，就是没有的，就是很单纯的。你了解了无量光，了解了无边光，了解了无量寿啊，单体即是，切莫求邪。就是我们这些人呢，我们人活在世上，就是社会上的学问说，就说人活在世上，行而求善，是什么？为道。行而求下，为什么？为气。这是这个话是道，应该是哪些人讲的？就是说行为什么行而为行而下为气，行而善为道。就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叫行，叫形状，知道？我们都是在形状里面。这里形状的呢，我们有一个念头，行而下就叫做气，我们就是活着而已，是吧？我们开开心心的活在一起呀，师傅在讲讲话啦，我好开心，等一下我睡觉去吧，就这样的稀里糊涂的过日子，然后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在这个地方听听师傅讲话，讲得好开心，然后出门以后呢还是造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荣誉，为了自己得失，还是烦烦恼恼的，这个叫做行而下，这是为了生产而已。行而善是为道。什么叫行而善呢？就是说师父跟你讲法的时候，在这个行善而求道德，道德就冰凉的讲，我叫你仁啊、义啊、忠啊、孝啊，我叫你去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是叫你念佛啊，然后你或者不是为了自己在这个世间糊里糊涂的靠感官或者是啥赚钱，为了或者是啥，而是你有目的、有方向、有目标，叫行而善为道。只有我们活在世上，大部分都是行而下，人或者大部分都行而下，下就是气，气啊就是一个物质，就像小猪一样，或者哎，他过来咯，过来了，然后给点食吃的东西给他，吃完了以后呢，就在那个店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跑累了回去睡一觉，睡完了以后呢，哎，醒过来，又跑来又找吃的，找吃的呢，还睡觉的时间没到了，他又跑来，那就喝一喝，后来回家去呢，累了又再去睡一觉，就这样的过日子，他没有行而下，只有行而下。所以所有的动物都是行而下物，它是一个气，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它是一个气。眼睛干什么了？为了看东西的。耳朵干什么了？是为了听东西的。听什么呢？就听声音。但是呢，它没有行而善的话，它听的东西啊，只是为了好听啦、不好听啦，就是这些东西，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行而善，就是道，就是说。师父讲法以后你要去做，如果你不做的话就没有道，你就变成形而下气了，知道吗？气就跟动物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个物质而已。所以世间人没有信仰的人都是形而下之气，所以活在世上毫无意义，知道他为什么要赚钱呢？就是喝着我来讲喝自己。那为什么把房间搞得很漂亮呢？就是我来养你好看一点。 为什么搞个这个电视机回家就听一听呢？我来满足自己的耳朵啊。为什么搞一些香的一茶一茶呢？我来满足自己的鼻子。为什么搞一些好菜给家里腌着吃呢？就是为了嘴巴。为什么把那个床上搞有很多漂亮的东西，然后柔软的被子呢？我来睡觉好舒服，是吧？为什么找个丈夫呢？啊，就是什么？为了这，就说为什么要养孩子呢？为了你的名利，就是全是为了你感官，这叫心往下，这叫心往下，知道吗？哦，你或者是有目的的，这叫心往下，知道吗？今天大家听师父在讲法的时候，你要知道形而上，形而下，形而下，你是机器，你是一个器物，器物啊，就是装东西的器物，因为你的六魂就是个器，知道吗？你是为了装东西呢，你还是为了形而上学呢？形而上才是道啊！所以师父讲话以后，你一定要去做啊！你要改变你的心性呢、啊，你不改变你心性，没有向而道啊，那就变成一个动物了。看书也好，听师父讲法也好，啊，念佛修行也好，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好听呐、啊，那就变成气了。哦，我来求无上菩提，这叫道了。为了念自己好听，然后好舒服，这是器物，知道吗？就是只为自己舒服，只为自己好看。反正这样，你为你六孔服务的都叫器，超越六孔的叫做上，形而上啊，超越肉体叫形而上，为了道，所以要认识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啊、了解的这个宇宙的思想啊，就是求道者，我们呢都是为了求道者。夫无内外，只下根源。还有一个人呢，啊，师父不要心外求法。那我问你，那什么叫心内求法？也就是说啊，有一个大居士啊，就天天在这个网络上面讲课。啊，讲什么呢？他说心外求法都是外道，心外求法都是什么什么。我心里想，他知不知道什么叫心内之法？心内法是什么？就是说，有一人在八个修舍，就是八个修舍，听祖师说啊，不要心外求法，或者佛陀说不要心外求法，我们也不心外求法了，不心外求法，那就心内求法。心内法是什么样子的呢？啊，心内求法它也是外道啊。心内里哪有法呢？心内是《楞严经》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心无所得，哪有内外之说呢？是吧？心是不可得的东西，哪有心无内呢？哪有心外呢？再加一步说，我问你，这个大雄宝殿是在心里面还是心外面？如果在心外面，那不是有法吗？如果在心里面，那不就是心法吗？哪里求外求内呢？是吧？其实心是一个绝对状态，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当下就是心，知道吗？所以你要了解，我们刹那刹那每个当下的本体就叫做心，没有心内，也没有心外。佛陀也没讲过什么心内心外这句话，在经典上是没有的啊。佛陀说心内啊，哪有心力呢？啊，实在没有讲过心力心外之法。啊，腹无内外，指下根源，就当下就是你的根，当下就是你根的相，当下就是你根的体，根的体就是佛性，根的相就是法界，法界跟佛性它是不二的，知道吗？根只是个名字而已，啊，指下根源，你看到单体，你的名。我们借用自己现前那个根，看到了自己的心，啊，看到心，心是什么样的，现就什么样的。那大雄宝殿，那心就是大雄宝殿，啊，那个人恶，那你心恶嘛？那个人善，就是你的心善嘛？所以外面所有的境界都是你心现出来的，所以你看到都是你的心，啊，所以我们呢，啊，修行的时候要有几个次第，就是方便次第。什么叫方便？先要知道外面所有的善恶都是你往前的业障造出来而现的形，现的形状，就是说我们讲八识现形啊， 前五识是八识现行，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及色声香味触现的这个形状。你认为是善的是恶的啊，都是你的八识万想里面现出的善恶。但是呢，你的心是没有善恶的，心是没有善恶的，世界就没有善恶的。那你为什么说有善有恶呢？你在顿时，就是你在顿时，你不是在动心，你不知不了解心，就不了解世界了。那说你就会分别外面是善的，外面是恶的，那么眼睛闭着啊，不要分别外面善恶啊，眼睛闭着，外面善恶并没有消除啊，是不是？你就眼睛闭就可以了。其实睁开眼睛，善恶又出来了，你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是吧？就是说没有啊，你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你善恶就解决了。所以菩萨啊，菩萨的啊。对于一般人来讲的话，把它关起来，免得他找恶因。为什么他去善恶念了，只有把它关起来，就关起来，关在房间里，不让他出来，他就不会造善恶因了。因为他外面的善恶现行，事实上你也关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你的这个种子啊，你不改变它，把你关在房间里面，你还会起善恶啊。因为善恶是你的体，你没有解决的问题，它还是要解决啊。你在家里没解决的事情，不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是吧？所以你躲在房间里面还会起成分心，对吧？所以我心里想，就是说，夫妻两个吵架，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没想过这个问题。他没结婚，他说：“哎呀，不找个老公不行啊，会烦恼痛苦啊。”哎，找了一个老公还会烦恼痛苦，然后把老公不要了。我还是回到原来那个地方，还是放到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你没解决问题，你这是放弃问题，知道？你没解决问题，所以你永远解决不了，必须要解决问题。你把你关在房间里面，你还会这个问题还会出来的，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一般悟得比较快的人，他就会从这个地方悟出来。不悟的人，死守自己的根本，就守住自己的念头啊，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到最后面啊，与石头扎自己的脚，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啊，过去讲的就是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就是说，修行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真是你打遍天下，但是呢，你修行想改变自己的这个性格，那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是你口上说一说，看几本书，大家做。啊，念念经就可以了，它是要靠观察的，观察真想改变的，真想改变才行，你不想改变没有办法啊。固执自己不想改变啊，没有希望。所以呢，我们了解了这个题啊，修行观照啊，观照放下你自己的错误之见啊，就能实现。你要了解了，夫没有内根外，因为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人家就会说啊，夫在心里面啊，啊，你心那么脏，夫放在心里面，不觉得把佛告脏了吗？是不是？你应该离跑到夫心里才对呀，对吧？那我怎么到夫心里面去啊？你找到自己的心，就找到佛了。你现在哪里啊？变化皆都是啊。万一明明是恶的吗？善的吗？那是你的妄想啊，把你的妄想放下来就可以了，是不是？你把你的分别心放下来了，那不就没有善恶了吗？是不是？那就是恢复你的本源吗？哎，你的心，那怎么放下呢？先了解你的心啦，你心没有善恶，外面就一定没有善恶啊。那为什么没善恶呢？放下来，放下你的善恶念嘛，回到自己的本心处嘛。所以让世界没有问题，心没有问题，境界没有问题，就是你的妄想有问题。所以佛陀讲来讲去都是讲妄想有问题啊。啊，所以把佛陀的根本说出来，然后随着根本而修行，一定要随着根本而修行，离开了根本就没办法修行。去去极乐，时时弥陀，知道吗？去去，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啊，这前面四句话你做到了，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极乐世界，没有一秒钟不是阿弥陀佛。比如说你走在这时时去去，去去都是极乐世界，无量光嘛，是吧？时时无量寿嘛，一个一个正嘛啊。 一念不生，其量不浅。如果你时时刻刻这样的关照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是因为我们可以以观经来观照就可以了。观经啊，观经，把观经、散观、定观和这个扎观搞清楚啊。那么十六观修行，念阿弥陀佛。我们解决两个问题，心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因为你解决了心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不解决，你睁开眼睛你又错了，是吧？你解决世界问题，心有问题。所以虽然已经知道了，但是你心里面的打妄想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家离跟世它在同时修，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光念阿弥陀佛，然后你必然就会对世界啊，昨天一个前几天我一个居士过来，医生啊，因为他说的话是一个像教授一样的一种，我们也不敢随便乱讲话，在邓林寺住过一段时间嘛，他说念，我深信净土法门，专念阿弥陀佛，我说啊，这个没错，我就问他了，我说啊，我不念阿弥陀佛。我出家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肯定不能往生。那我修大乘宝殿呢？他也不能往生。那我眼睛看到的一些善呢，也不能往生。意思是说，我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的，我身体出家都不能往生，唯有念阿弥陀往生。后来我就回答：那你往生没有希望。我就给他这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你眼耳鼻舌身意看到的全是不能往生的，就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我问你，可靠吗？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不了解实相，你都在起舍之中，所以呢，你的六根都在起舍，你就靠着一句阿弥陀佛，太单调了，太微弱了。这个时候，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六根一旦一现前，就没有办法。你必须要眼睛看到的全是阿弥陀佛，耳朵听到的就是阿弥陀佛，鼻子闻到的都是阿弥陀佛，你的六根全是相信阿弥陀佛，才能够达到你心里念阿弥陀佛才彻底的稳定，不然的话你天天起舍之中。所以你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意就靠一个嘴巴念阿弥陀佛，声音往生西方，并且念佛号，念一下断一下，念一下断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念阿弥陀佛时刻在念吗？他说我走路也在念。他说他走路走一步念一声，走一步念。我说你常天这样吗？其实仔细地观察一下，这里面都是有万语万语的，因为你做不到每走一步都念阿弥陀佛啊。你可以偶尔地想起来了，别人在家在做事情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你每天跟人家在打交道的时候，你不会想到阿弥陀佛。如果你要是把所有的善法都归命于阿弥陀佛就对了，是不是？所以我告诉他，我说在四十八愿里面是这样说的，出家相是三十六愿，你男女相是35愿，你今天到寺庙来，我们大家都在行菩萨道的是37愿。你说这个都是阿弥陀佛愿力往昔所成就的。我还问了他，我说你什么时候听到阿弥陀佛你知道吗？你在十界以前就已经闻到阿弥陀佛了。我与无量劫我只成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有不闻十不生等觉。你的符号在十界以前就闻到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为什么？就以为你自己有禀愿了。如果要是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完成，你早就完成了，你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因为世界已经你就闻到名号了，可是你还没有完成，就是有禀愿。我问他，你喜欢喝茶吗？他喜欢喝茶。我说你不能完成，为什么呢？这就是你的禀愿吗？你喜欢喝茶了，你喜欢喝茶超过了你完成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我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主要的，这个不是你嘴巴上说的，知道吧？你的心愿是在喝茶，那就准备你将来做茶虫。你喜欢吃烟，你就准备做烟虫，因为你的禀愿远远超过了你的主愿。 将来晚上就比较危险，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你六根全部转换成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眼耳鼻舌，今天有一个居士，早上我在外面打坐嘛，一个居士说，不要跟哪个婆婆讲了，他婆婆你，观察这个世界就念阿弥陀佛，因为这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哎，我听了以后，这个人讲话还是挺有智慧的，我就感觉他在跟阿弥陀佛相会，但是我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在观讲经的时候，这家长那家多，这家就是从来不谈阿弥陀佛，他讲的声音很大，传了从西边传到东边，从东边的鸟板传到西边的鸟板，我都听到这句话，哎，就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好开心，哎，终于有人介绍给尊生了，说这个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你对这个世界升起阿弥陀佛的信心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世界升起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出来啊，所以我们这次《多华严经》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心里所有的境界都到阿弥陀佛心中，变现成阿弥陀佛的功德，是不是啊？所以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那说你心里的境界就变成观世音菩萨的境界，你念阿弥陀佛，心里的境界就变成阿弥陀佛的境界，你要深信不疑，不要于取，不要于舍啊！所以我们念观经就可以，观经呢、观经里面三谛就是观察太阳呢、观察大地呀、观察这个水呀、变成冰呢，然后想七宝水、八功德水啊。我稍稍地想一下，其实经典上面讲的比较很严密呀。其实经典后面告诉我们，尊生业力障碍，不能远观，不能维系的观察西方极乐世界最胜境界。但是呢，只要有观想者，有愿必成。只要你观想，轻轻地观想一下，阿弥陀佛就立即跟你心下应，就把你所观想的这个东西转为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你想这个花瓶，你想这是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花瓶，就想一下。阿弥陀佛的愿力随着我们的心，这个瓶子就转换成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这样你稍稍的想一下就可以了。阿弥陀佛就随着你的志愿转为西方极乐世界，对吧？知道是观世音，知道是大势，你就像这个世界它的正报是观世音，它的依报是大势智啊，大势智是托着尊生的脚，观世音菩萨安着我的顶，让你观察，轻轻地观察一下观音势智二一庄严，两个正报跟依报庄严，而说就转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世界。你有这种观想，你的智慧就开了，知道吗？这样的观想一下，这样的观想，哦，这个法界的相是依报，这法界的体叫正报，正报是接引尊生，是安住头顶的，依报是托着我的脚，是莲花。所以我看到上合大地及虚空，它的体是观世音，它的相是大势智，都在我心中显现出来。观世间的音声，大势智在我心中，就说达到我的心，就达到我的脚底，啊，观音菩萨达到我的这个头顶。所以事实上，我们不就是这样吗？你坐在这个地方，就踏着地，头顶着天，难道跟我们心隔得很远吗？并不远，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这个世界可以观察了观音世界，这样的想一下，你有一个什么效果呢？阿弥陀佛随着我们的心想立即现前隐藏，虽然我们看不见才现前。第二，你这样观察之时，你心里会放下你心中的执着，你发现你慢慢观察，慢慢观察，你就会对观音菩萨世界菩萨或者当下的这个理念啊，感受到在心中显现出来。哎，你第一次观察，第二次观察，观察习惯以后的话，你就感觉到你走在大势至菩萨莲花之中，你就感觉到顶着观音菩萨的大悲喜，啊，你就慢慢的就感觉出来。你不要求实际，啊，我们要求这个佛菩萨跟我们心来感应，我们要感应的是观音菩萨、狮子菩萨、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我们没有必要的去求。实际什么叫实际呢？这个房子变成了花瓶， 啊，大地变成了黄金，这是不实际的，因为这是我们的业障，我们不要管它了。你管它干嘛？要管，我们要管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心跟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跟阿弥陀佛产生感应道教，好，借由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要的是这个，知道吗？你要改变它干嘛？是吧？我们的妄想没有断，都改变不了它了，是吧？你有禅定功夫，当然可以改变一点点。但是没有禅定功夫没有办法，你达到四禅八定的时候，这个世界可以变成琉璃，但是没有啊，因为我就不想再改变它了，就是你改变你的业，改变你的妄想干什么，你就直接跟阿弥陀佛产生感应道教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啊，一念不生起在目前，如果你这样的观察观察，久而久之的，就是念念相应，还一念不生。为什么呢？你观察你的时空，就是说你发现了依报，我的身体地火风水，这就叫依报。然后这个体呢是正报，观世音，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在接近我们心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空掉了，你一念不生，而你渐渐故现身能见阿弥陀佛了，现身就能见到阿弥陀佛。而你不静静，就是常常这样观察，梦中能见阿弥陀佛，就是观音四字不会现前。你说前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了啊，梦见阿弥陀佛伸一扇纸给我，这空中飘下来。我说这是什么？禅宗法师在那个地方，禅宗法师在那个地方，他那边有一张纸，我没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没看到。后来那纸飘下飘下来，飘到我面前，哎，一看是什么？是一个法传，是一个法传。这个佛陀给我一个法传干嘛？一看，那上面还有一首诗，我不记得了，不知道那讲什么。一首诗，就把我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我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就知道给我起了名字，还有一首诗，一法传。我一看禅宗法师，哎，跟我的一模一样的，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啊，这个阿弥陀佛给我一个法传，不知道什么意思。应该他是说。啊，你准备往生吧，我来接引你了，可以叫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不过给我信心很大啊，给我信心呢。我觉得就是前天晚上做的这个梦，不过我暂时我还挺欢喜的。哎，师父给我一个法传，佛性自性于空日空，佛性就是你的觉性是吧？自性。你的自信，你觉悟到阿弥陀佛的这个觉性，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觉性和你自信是什么？于空日空，空跟空是相合的，知道吗？空要跟地它就不能相合，空跟空，水跟水是相合的，把水投到水里面去，它互相不会游，中间没有隔阂，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念阿弥陀佛于空日空，就是说我的自信是空，就是这样。他说就说直跟直觉跟本觉嘛，直觉跟本觉是一体的啊，就像我们到这房子里面来啊，这个大殿是本觉，然后我这个从这个门外进来，这个叫做始觉，始觉本觉，我一脚卡进来，始觉本觉，于空土空，于水日水啊，相合一体啊。啊，一念不生，其在目前。啊，自复性自性于空，日空，大相即智，大相即智，大相，这个大相就是人往生之时啊，往生之时，大相即智，宝方啊，现宝方盖，就是说啊，等你如果能够有这样观想观察。啊，明了或者说现身中能证到于空日空，就是说自性投于本性本觉，达到一体，其实就叫念佛三面山，跟念佛三面差不多了啊。大相即智，就是说你往生智时的整个世界整个西界达到极致，极极乐世界的极致现前，极乐世界极致现前。什么叫极致现前？就没有无明，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世界现前的时候啊，你的无明分别执着你已经生不起来，生不起来 啊，升不起来了。你想大妄想，我们念阿弥陀佛常常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定的时候啊，做禅定功夫的人也会知道，就是说你思想达到一定机制的时候产生一种凝固力，这种凝固力非常的啊，这个就像那个手捏得紧紧的啊，捏得紧紧的，然后它散不了，就是想大妄想都打不进去啊，这样的达到极致，就是极乐世界现前的时候你跑都跑不掉，知道吗？就说你想跑都跑不掉，连想念头都不会升起，就达到极致。整个世界啊，这个虚空反映就是你的心，知道吗？你的心现出了宝方宝盖，就整个世界寻出了无量无边的庄严，发现都是你心在显。以前我们看到天虚空，就感觉到是我的虚空，因为你的妄想太重了，因为妄想太重了。虚空，你用手抓虚空，就像抓了棉花一样，什么都抓不到。但是你达到极致的时候，心就是你的，虚空就是你的心了。这个时候产生一种凝固力，凝聚力啊。所以这个虚空呢，就变成心中的一个翻盖，随其变化。你自己，你发现虚空呢，啊，我就可以变化它。我。因为这几天我常常练写字啊，我找了这个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我一直写字写的不好看，后来我发现了，哎，越来越写越好看了。为什么越写越好看呢？其实没有别的东西，以前我可以掌握笔尖的了了，就是说以前写字啊，我只是啪啪啪的写，但是我掌控不了它，这个笔尖我掌控不了它，因为笔控我怎么掌握它呢？你拉下去笔控。毕竟就歪掉了，或者粗或者重或者弯粗，是吧？他往我明明要往这边画，他往那边走，我掌控不了他。哎，现在我写写写发现我笔尖了，我可以掌控他，我要他长就长，要他短就短，一些写字是掌控不了他的，就是说一写就要不就拉得很长，要不写得很短，要不写得很粗，要不写得很细，我掌控不了他。哎，我现在写写我看我发现能掌控他，我要它往上走就往上走，我要它往下走就往下走，我要它尖就尖，要它圆就圆，我要它尊走就尊走，我要它偏走就偏走，哎，我可以掌控它了，我就知道我写字就越来越好看了，就证明说我能掌控毛尖，发现你就可以啊，慢慢可以写字了。就是虚空你掌控不了它，所以呢，它是个乱，所以呢一下变成转啦、啊，变成翻啦、啊。你现在在打妄想没有多大的用，到了大象极致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你心跟虚空已经统一了，没有二元了。哎，你发现虚空了，你可以掌控它了，掌控它，它在里面旋右旋呢，你发现了就变成转，变成方，变成盖，无尽的庄严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时候，大象的时候，你往生的时候，你发现整个世界啊都在你心上，都在心上转，好像就是阿弥陀佛，好像就是你自己的心，就这种感觉啊。大家能找到这感觉吗？我再讲得清楚吗？啊，就是说你能够掌控你的这个念头了，知道？所以我们应该学一个什么东西呢？学会我，特别是看了《华严经》以后，我发现一个最恰好，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心量打大。心量越大就能够掌控虚空，虚空呢好像要这么转一转，你走路的时候好像虚空跟你同时，有的就心要大，量要大。所以修行就是修这个，我们老是在吃颗粒或者在刺激，一个小刺一个小刺，一个刺上面好多小刺，然后你每天在刺激上面或者一点小事情就斤斤计较，你怎么把你心量打大呢？所以修行要想法子把自己心量打大，不顾一切的把你心量打大，啊！所以人要有菩提心，要有目标，要有想法。你一定要把你想法在你世界中是实行它。我要把心量打大。我看《华严经》的目的干什么？就是要把心量打大，知道吗？怎么样呢？你要像出家人一样，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一点点大，我就想当英雄好汉。 我要为国家报效国家，我要像岳飞一样献出自己为国家奉献我希望看张飞我希望看这个忠诚的人，就比较有名气的这些大将我都喜欢，所以我要打仗我一定是个英雄人物，我愿意为他奉献生命。从小的时候就这种思想，所以我出家我就想当一个法师，我修行的时候我喜欢修走诗，我要去深山，我要学走诗，三步一拜都是一种大量的东西，看到没有，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这个人格，你要把你的歌珠要放大，不要在这个小歌珠里去互动，更不能随缘。人活在世上没有目标，没有想法，没有愿力，根本就没有你心态更没有，那就随钱流转了。下雨的时候就下雨的感觉，出太阳就出太阳的感觉，然后一天下雨也出太阳，一天下雨出太阳，给你带来麻烦，也给天下带来麻烦，知道吗？所以把格局放大一点，回家去好好孝敬父母、敬师长，然后把自己怎么样的把格局放大。所以《华严经》就是要把我们的心态变成宽广，心量也变成广大。阿弥陀佛。